弟兄姊妹朋友们下午好
啊，看着说的晚上好了。
这个刚才这个永祥的见证啊，就是他当然讲的比较时间比较紧了哈，他讲的比较笼统一点啊。实际他昨天他们都在为我的身体祷告啊，昨天上午所以看得见内心啊，这个愿意服侍上帝，服侍弟兄姊妹啊，我也被他们所服侍，所以感到这个啊，弟兄姊妹之间就是这样一个相互的在爱中的这样一种关系啊。所以今天刚好他的见证也是配合我今天的讲道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生命之道啊，生命之道。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上帝，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所有的活动并不是让我们参加一个社团，参加一个组织。实际这个信仰最核心的部分乃是每一个基督徒和这位上帝的个人的关系。我们团契的活动，教会的活动，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和上帝的关系建立得更亲密，能够按照上帝的意志去活，按照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恩赐去活出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啊。所以核心部分是在这个地方。首先，我们的信仰是可以要给予生命的啊。今天我要给大家啊，首先看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的这一段经文，你们都能看得见吗？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经文好吗？请。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所以看老大牧知道，约翰一二三书是使徒约翰在年长的时候写下的，他就很清楚地谈到啊，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好，我们一下就想到约翰福音谈到的太初有道，或者再往前推，推到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是这个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当然是老约翰谈到的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不是讲太初那个时候，乃是讲当耶稣道成肉身以后，他们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差来的救赎，那时候开始他们所传的老约翰所传的生命之道，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触摸的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乃是和这个永活的生命能够联系在一起。这样一个道，这样一个信仰，它是要来改变我们生命的，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不是一套学术，不是一套道理。大家可能都还记得，约翰年轻的时候性情是非常暴躁的。有一次主带着他们到外邦人去传道，居然有人还不听，主亲自去传还不听，所以约翰很生气啊。约翰说，主啊，我们不如求父从天上下一把火把这些人全都毁了，无可救药了，主亲自去转，你还不急，那是还有什么办法？所以他有个绰号叫什么？雷子，啊，一碰就要炸的这一种，啊，不能碰，一碰就要炸。但是经过他几十年跟随主的经历，他整个他的性情都改变。大家读约翰一二三书，会发现老约翰经常挂在嘴头上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 就是这句话，一直是这样一个爱的信息在他里边。为什么？因为主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他跟随主这么多年，就整个神把他改变了。是这样一个思想，生命之道的思想，要改变生命的道，这样一个思想一直贯穿在圣经当中，也当然也一直贯穿在使徒约翰的他的著作当中。那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啊，也是使徒约翰写下来的啊，也是在他年长的时候写下来的，那同样贯穿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我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记还记得吗？当时约翰，施洗的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为什么会做见证呢？施洗约翰说，他说他过去不认识主啊，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这个拿撒勒耶稣。实际大家想一想，他为什么，他真的不认识这个耶稣吗？恐怕不是啊。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告诉我，你一看见圣灵降临在谁的身上，谁就是他当来的神的羔羊。实际他说他过去不认识拿撒勒耶稣，并不是他不知道这个人，他知道这拿撒勒耶稣和他有亲戚关系呢。大家还记得当玛利亚怀孕三个月以后，怀孕以后他不跑到山里去了吗？见谁呀？去见施洗约翰的妈妈去了，伊丽莎伯。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六个月了，所以当玛利亚一向这个伊丽莎伯问安的时候，他里面的胎儿就开始跳动了。所以施洗约翰应该是比耶稣年长半岁左右，或者是他的表哥，或者是他的堂哥，是他完全知道这个人。他说他原来不认识他，不是说别的，不是说他不认识那个拿撒勒耶稣，乃是说他不知道这个拿撒勒耶稣原来就是神差来的救主。最后不是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施信悔改的礼的时候，各地各方的人都在接受约翰的洗礼。我记得我们去年三月份，我们也到了圣地，我们也到了约旦河，据说那个地方是当年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我们三个牧师又跳进去了，那当时水还很冷的啊。说跳进去后互相洗，张龙家牧师还有我还有另外一个牧师哈，我们就当地呢有一个站啊，有一个服务站，你交$10，他借你一个白袍子啊，所以你在那边就穿上白袍子就下地相互洗啊，弟兄姊妹在上边鼓掌啊，说当然不是悔改的洗礼了啊，那是一个坚证哈、啊，一个坚定再坚定我们的意志，要跟忠心的跟随主。那洗完了以后上来。那他有一个淋浴的地方，孝儿的地方，你冲冲水，换换衣服，最后再发你一个受洗证书啊，告诉你某年某月你在那受洗的哈，所以呢当时很有意义哈，在约旦河这施洗一次。那后来主呢亲自来到约旦河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不敢，因为他说我本应该到你这儿了，你怎么会来接受我的洗礼啊？最后主这么说，你暂且许我吧，因为我们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但尽诸般义有很多的含义，其中一条含义就是说主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接受悔改的洗礼，对不对？但是他因着要和罪人和我们认同，因为他和我们认同，他最后才能代替我们，所以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可是当施洗约翰一洗礼完了以后，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这事儿就出来了，圣灵就仿佛鸽子降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呢天开了，上边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同时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三位一体不是相互变的，绝对不能变，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子，同时出现。哦，所以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看见了，当初差他来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了，在谁的身上，他就是神的儿子。从此以后他见着耶稣就开始做见证，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一见着就开始做见证，因为他看见。后来这里面看，当有一天他们看见施洗约翰又做见证的时候，两个门徒就跟随了主耶稣，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 有时候我不太读得懂圣经啊，这地方也是逻辑上不太懂的地方。你看，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去跟随了主耶稣，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那一般我想，如果我们身临其境的话，就要问问你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你们真是要来跟随我吗？啊，这话就比较啊，前后就比较。哎，主耶稣不是，主耶稣转过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这两人答的也很怪，他也没说要什么。拉比，你在哪儿住啊？谁和谁都不打架啊。哎，但是你看，主没有责备他们啊，说我问你要什么，你问我在哪儿住。主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着过去了。过去那时候圣经怎么讲？那时候约有深圳啊，深圳是犹太人记时间应该大概是下午四点钟了，我们一般的四点。那时候时间晚，你走不回去了，那时候也没有交通工具哈。所以那天晚上，这两个门徒就和主住了一宿。然后下一步，这就有问题了啊。是不是啊？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的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当然今天如果我们读圣经不注意的话，一下这句话就过去了。你碰见弥赛亚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早就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对不对？很容易就过去了。但弟兄姊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求神帮助我们呢，能够尽可能的回到当时写圣经的那一个历史的环境，再去读圣经，你才知道每一句话它有多大的含量。如果你现在站在今天那个角度，站在新约圣经已经完全写成，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角度，当然你觉得这句话没什么。实际你要回到当初在耶稣的时代，你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从马拉基书写完以后，400年神没有兴起先知啊，所以最后讲得很清楚，马拉基书讲到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先，神要先派以利亚先来，对不对？然后再是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所以以色列人400年一直在盼望救主，他们知道救主一定要来，可是什么时候来，他是谁，完全不知道。所以他们一直在盼着以赛亚啊，盼着这个救主来到。但是他们在弥赛亚的这个观念上有的地方，很多地方是有偏差的。首先呢，他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救主来到，他应该是什么？他应该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君王，首先要带领我们推翻罗马的统治，我们建立独立的国家。那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对不对？既然来救我们了嘛，我们现在成为罗马的殖民地，受外邦的统治，那您既然是救主，那你就得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认为他是应该是一个君王。所以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当主行了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这个大神迹以后，很多人就认为哟，你看这人怎么能行这么大的神迹，也许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弥赛亚。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解，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啊，就是那5饼2鱼啊，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弟兄姊妹注意啊，不是一般的先知，就是那个先知，那一位特定的马拉基书所预备的那一位，就是来救我们的那一位。但是你看下面怎么讲，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抢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耶稣基督看见众人跟着他，他知道他们的意思是什么，让耶稣基督来做犹大的王，来带领他们来推翻罗马的统治。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他要拯救我们，怎么拯救？用他的死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这是当时犹太人不懂的，所以当主耶稣一退下来，很多人就疑惑了，如果你这个人连犹太的王你都不愿意当，你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很多最后不相信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神差的，这是他们一个观念的偏差啊。第二，他们认为弥赛亚来到的时候突然就来了，根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但是耶稣基督不是啊，你看在马可福音第六章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随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非常的惊讶。但是你看，话锋一转，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也不是在我们这儿吗？一想都不对了。他们想到这儿就什么？就厌弃他。为什么一想到这儿就会厌弃他？他觉得不对啊。耶稣和我们一样，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弟弟妹妹是谁，我全知道。他跟我们一起干了三十年的活，怎么三十岁一出来一传道就变成弥赛亚了？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说来就来了，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你看下面的经文也是同样的，主说的问题。耶路撒冷中有人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所以很多犹太人拒绝耶稣是救主，为什么？他就认为我们对你知根知底，你根本不可能啊，就是这位救主。再一个观点是什么？他们说耶稣应该降生在，弥赛亚应该降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当东方的博士来朝的时候，来拜犹太的王的时候，希律王不是很紧张吗？对不对？他把他的什么祭司啊、文士都召集来问基督当降生何处，他马上就回答了，当降生伯利恒。因为他们非常熟悉旧约的啊，弥迦书五章二节就谈到了救主要从哪儿出来。那耶稣基督是不是降生在伯利恒？那是啊，当时不是罗马人要登记户口吗？啊，所以呢，约瑟的老家就在伯利恒。当时呢，玛利亚怀孕已经很重了，但是要回到老家去上户口，当时没地方住，所以最后耶稣降生在马槽。但是因着大希律王要杀婴孩，所以天使就向约瑟托梦，让他们带着孩子和母亲一起逃到埃及去了，对不对？那最后大希律王死了以后，那天使又让他们回来，但他们回来以后，他们没有回到伯利恒，乃是到了加利利的拿撒勒。所以呢，耶稣是生于伯利恒，但是却是长于拿撒勒，所以叫他一个拿撒勒。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以为耶稣基督就是拿撒勒的人啊，就是在加利利出生的。那加利利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就不相信他是这个先啊，这个。所以你看，这个我都讲到了哈。下边，众人听听话，就说这正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所以这些也是对耶稣基督的误解啊，认为他不可能是弥赛亚。另外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不会死的，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讲的。主耶稣说什么？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他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他们就相信不可能。实际我们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以后，他是神人二性，作为神当然不会死，但是作为人他是会死的啊，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百分之百的人。那这个时候当时犹太人都还不太懂，所以像这些哈，类似像这样的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误解，让当时的很多的人不相信耶稣，这个拿撒勒耶稣就是神差来的救主。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们在想安德的找到彼得讲的这句话，我们遇见了弥赛亚，这句话就非常的不简单。为什么很多犹太人有这么多的疑虑，有什么这么样的误解的情况下，为什么当安德烈和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他第二天就那么笃定这个拿撒勒人就是神差来的救主？为什么？很奇怪，圣经就没写。这就叫哈，所以在叙事的过程当中，一些文这个一些写作的手法和技巧，就是给留一个空档，让你自个儿去想。究竟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安德烈跟他们住，跟耶稣近距离接触一个晚上，他就那么笃信，这就是上帝的儿子？ 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那天晚上耶稣在他们面前突然变了样子啊，像登山变相，哇，从光哗一下整个的那种的光艳耀人哈、啊，当然有可能，但圣经没说也不敢随便乱说啊。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什么肯定？一定是在他们近距离接触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的一言一行都把神的荣美完全的彰显在他们面前，使他们觉得感受到这是上帝，这是真上帝。所以联系到这句话，我们就想到当初后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曾经对门徒这样讲过话，他说什么？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弟兄姊妹们，当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父差遣子的办法是什么？用的是道成肉身的办法，对不对？他没有像我们的主耶稣降到世上成为一个大有权势的君王，非得非常有武力非常高强的元帅，或者是腰缠万贯的财主，非常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成为一个农民，成为一个穷人，一个无权无势默默无闻的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虽然从外表来看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和我们完全没有区别，但是他是道成的肉身，整个神的灵就在他里边，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神的大能。这就是父差遣子的办法，道成肉身。所以老约翰会说，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谁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耶稣基督他用道成肉身的办法，把不可见的神之像活灵活现的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你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这就是神用的办法。所以撒迦利亚书说，哥罗西书首先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所以他每一点神的所有的完全融化在他所有的性格，融化他的一切的言论当中。所以这样一个普通的拿撒勒的人，最后能够把神的大能、神的大爱、神的圣洁荣美完全把它彰显出来。那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怎么个彰显法呢？我个人的体会就是，神差父差遣子是用道成肉身，那么子再差遣门徒用道住肉身。你看同样也是这样啊，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有学问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对不对？拣选都是很普通的人，渔夫、牧羊人，还有什么税吏，这都是大家都看不起的人了、啊、税吏就是那种替罗马人征税，向自己同胞征税的那种人啊，大家对他们又气又恨又奈何不得，因为他有罗马政府撑腰啊。所以有人说这种人是什么，就像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那种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那不过他不叫汉奸，叫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们，你们好好读福音书，你会看到经常把税吏、妓女和罪人都放在一块儿了，一说就放在一块儿，这三个人是一个档次、居然我们的主也捐献这样的人在做他的门徒，而且要用这样的人来写圣经，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就是税吏马太写。你们好好比较一下，你会发现哈，几本福音书都谈到了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唯独在马太福音在写到马太的时候有一个头衔的税吏马太，别的地方就是马太就过去，他专门他写个税吏马太，那不是说这个头衔多光荣啊，他是要来告诉众人，就像我这样众人都看不起的人上帝要用啊。所以神拣选的，你看耶稣拣选的门徒也是这些没有学问的人，能力很小的人。为什么？同样虽然这些人看来是很普通很一般，但是这些每一个人 都有圣灵在里边住着，所以他就能够做出常人所做不出来的事情。所以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彼得啊，这个约翰他们最后被抓到公堂去审问的时候，哇、哦，他们在会堂上非常有能力的去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辩解。好、啊，旁边人看说：“哟，这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呢？”哦，一下辨明，原来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一下就看见他们的身上有耶稣的印记，有耶稣的倾向，无学问的小民。再有，我昨天前天晚上不是讲啊，保罗和巴拉巴最后他们到了这个路斯德去传道，不是让一个从来没走过路的人最后都站起来走路嘛，对不对？后来祭司啊，这文士就牵着牛大的花圈就得向他们下拜，然后他们紧紧把众人拦住。诸君你们做什么呢？我们也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在宣扬这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就是我们是一般的人，但是我们所敬的是一个永生的神，我们有圣灵的建筑，对不对？后来当保罗他们到提撒东尼加去传道的时候，哇，这些人一听到保罗来以后就喊不好了，那个搅乱天下的也到我们这儿来了，就靠着这些人把整个天下都搅乱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整个福音就传遍了地中海的沿岸，就靠着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父差遣子的办法是用道成肉身，子差遣门徒的办法就是用道做肉身，就是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六节讲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靠外在的东西，不是靠外在的功名利禄，不是靠外在的权势，乃是靠耶和华的灵。这就是子差遣门徒的办法，今天我们作为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啊，也是同样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应该是神的见证，这也是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谈到了。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耶和华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新约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看清楚了，主耶稣没让我们去做见证。我们一想到做见证啊，就像刚才有像弟兄在讲的哈，跟人谈到神怎么改变我，那是不是说是就这样？是，当然是见证。但是主在这边讲的，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什么意思？不是光是我们在说话呀，乃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个整全的人，就是神的见证。无论我们说不说话，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往这一站，一言一行都在见证上的，不是自觉见证，也是在见证，自觉见证也在见证，反正都在见证，不是好见证就是坏见证，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一个整全的人就是上一个基督徒，就应该是上帝的见证。我常常说，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愿意跑到很远地方去传，不是说跑远地方去传不好，乃是说到远地方去传比较容易一点嘛。啊，只要我们讲的道有道理，别人就信了，我们生命怎么样别人也不知道，传完就走啊，就像我这样啊，今天讲完明天就走啊，因为不知道我生命怎么样。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在近处去传就很难了，尤其是你的亲戚朋友啊，这个周围的人，为什么？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生命在他们眼中是透明的。除非我们信了主以后生命开始改变，否则你讲的再多都是说教。有一次我到加州去讲道， 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冯牧师你知道吗，我妈妈来看我，从大陆，我就带她去教会。哇，她很高兴，弟兄姊妹那么热情，然后呢牧师讲的也很好，说每个礼拜都去。结果有个礼拜六，她带妈妈去超市买东西，他们的车刚一到超市，就看见他们教会的传道人已经买了买好的东西，推着这小车出来了。他们看见了传道人，传道人没看见他们，他们就看见这个传道人把装满货物的小车推到自己的汽车后边，把后车厢打开，然后把东西放进去一盖上，随手一推，就把这个推货物的东西推到别人的车后边，开着车就走。就这件事情妈妈看得清清楚，妈妈说他不是传道人吗，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他以后讲得到，我怎么还可以信他讲得到。哦，当时我一听毛骨悚然了，那传道人也是人啊，那传道人出一点错，他以后讲得到你都不信了。哎，后来一想就是这样的，除非他了解你，对不对，他是听其言观其行啊，如果你讲的和你做的完全不一样，他怎么能够相信讲的是真的呢。我本来原来买东西就特别注意推这个小车啊，哇，现在这个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更注意了，不仅要把小车推到原那个地方，而且还给他码好啊，一点一点把他气息一个一个都给他弄得规规矩矩的，就怕你在不经意之间你已经把别人绊倒了，别人你还不知道，那这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常常讲传道人都是玻璃缸里的金鱼啊，你没有任何东西给你们，这一点小动作别人看得清清楚楚。不，你们也别笑啊，你们和传道人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在没有信主的人面前都是玻璃缸的金鱼。我们教会一个姊妹信主以前在家里很厉害，称王称霸，因为她特别能干了，做什么事的麻利还是做得好，先生总是窝囊，先生然后常常是挨骂受气。后来呢他信主了，姊妹信主了，你信主你读圣经不对啊，圣经讲丈夫是家里的头啊，是妻子的头啊，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我怎么能这么对我先生啊，开始改了。哇，这一改啊，先生特高兴啊，先生说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他的得救倒不是说他信主得救，但是说先生太太善待他，不让他受气了，他特高兴的。这样一个改变就会把他先生吸引到教会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说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怎么我太太信主昨天本性都不进格都变了，就会吸引过来。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在太太信主一天成天骂先生让先生受气，一信主以后骂得更厉害，你还能把这个先生吸的气引到家回来吗？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因着太太的生命的一个改变把先生吸引过来，去年先生在我们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这么简单。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一定是活的见证，道理要讲还有生命的见证要结合在一起。那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见证呢？因为当每一个人真心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是真正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在他的心里，有了圣灵的进驻，他的生命就要开始要改变，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大家记不记得路加福音16章，当主耶稣到了耶利哥城，记住当地有一个税吏长叫撒该啊。撒该圣经记载了，就是他个子小，想看耶稣看不见。我心里就纳闷了，你个子小，你挤到前面不就看见了吗？那为什么看不见？我估计啊，肯定平常人就特别恨他，他不光是税吏，而是税吏长啊，那就很厉害了啊。刚好这个时候，你想挤到前面，不让你过去。啊，所以他就没办法。哎，他很聪明，他跑到前面一个桑树上去了。那站住的告诉他，耶稣一走过去，他就看见。不仅他看见耶稣，耶稣一抬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的家里。哇，圣经记撒该是喜出望外呀，高高兴兴的接待主。 到了他的家里，圣经说撒该站着都没敢坐下呀，就对主说什么，主啊，我愿意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饿砸了谁，我愿意赔他四倍。主没要求他呀，他自个儿就觉得不行了。为什么？圣灵进去以后就要光照他了。过去自己越站得多越好啊，眼里哪有穷人，没有穷人。今天是你一家开他的眼，你已经有这么多了，周遭还有这么多贫穷的人，你应该怎么样？哎，他愿意分一半。过去是越恶打得多越高兴了，今天发现不对了，我怎么能用这种办法，欺诈的办法去榨取别人的财产呢？马上改正，不仅不再恶诈，而且用实际行动来赔偿。我恶诈了谁，赔他四倍。主耶稣没让他赔四倍啊，实际你赔一倍也不错了，是吧？哎，就是说圣灵在做工了。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一个他的新的行为，不是做出来给别人看啊，我在人间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让别人一看知道我是基督徒，不是，不是做出来的。因为他有新的生命，他的新的行为是自然的流露，有的是生命他叫流露了。大家都可能知道我们家园的后边有后院有个游泳池啊，露天游泳池。那因为天气很冷嘛，一般我们到四月份就要开始把盖的那个布拉开了，因为水要循环啊，调节酸碱度。哎，很有意思。我们第一年还好，第二年开始，因为要等到七八月份才能游，所以呢，那个水就敞开的。首先后来被野鸭子发现了，每年野鸭子先下去游好几个月啊。开始呢是一只野鸭子，后来第二年就开始来一队了，第三年连小孩子全都带过来了啊，就是一家人在里面游得特别多，那小孩子就这么小一点，游得特别好。他们心想，他怎么游得这么好？你想一只鸡下去会怎么样？肯定是落汤鸡，对不对？那鸡蛋你可以努力去学习游泳，你再怎么努力，你游出来绝不像鸭子。为什么？生命不同。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好的行为在人前在人后应该是一样的，他自然流露出来，因为他重生了。几年以前我去大陆去一个侍奉，到了一个城市，一个弟兄开车来接我，那我就上他的车，我就问弟兄原来做什么的，他说惭愧惭愧，我说你告诉我做什么的，他说我过去啊是这个城市税务所的所长。我说怎么样啊？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啊！一连说好几个罪孽深重，但我也不好想，一直问他怎么具体的情况。最后他一信了主以后，他把整个世上的工作全部辞掉，做了传道人。没有人想不到，记住，生命一改变，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自然就要跟着变，这就是好的见证。当然我们的实际情况也并不是说今天一信耶稣明天生命就突然的一下就翻转过来，并不是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实际不是这样的哈。实际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也是需要过程啊。所以你看保罗在罗马书谈得很清楚，他谈到了两个律的征战啊，罗马书第七章，他立志行善由得他，可行出来就由不得他。当我们还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但是老的生命并没有立即死亡，所以新生命的成长需要一段时间，老的生命死亡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同样有两条路可以走，保罗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顺着情欲杀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我常常讲，神是非常的爱我们，尊重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我们在信主以前，圣灵只是在外边感动我们，你把心门打开让我进去，但是除非我们愿意把心门打开，神绝不强迫进到我们心里去。如果神要强迫，谁挡得住？你不开一口气你就开了，对不对？神说不，除非你心悦诚服的把心门打开，否则我不进去。那今天我们信了主了，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了，但是同样圣灵不强迫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和生命的王，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他， 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以后，我们的心神之敏就长得快。相反，如果我们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一直让圣灵担忧，一直顺着情欲去做，虽然圣灵进到我们里边，但是并没有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这就保罗讲的两条路。今天虽还是神尊重我们，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顺着圣灵去做，但是他不强逼我们。所以每一个人基督徒他信主以后生命成长的快慢和他自己对圣灵的顺服有很大很重要的关系啊，所以不是一下就能长得起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只有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这个人对了，我们才可能为上帝做工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整个新约圣经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是靠好的行为得救啊，没有一个可以靠行为得救，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真正得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要有好的行为来彰显在世人的面前。主耶稣也是这样说，主说：“你们的光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马太福音的5章16节。然后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也讲：“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谈到这个，作为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盐是光，啊，照耀在这个时代当中。彼得也是这样讲，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说，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所以都是一系列讲道哈，讲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责任。所以可见，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借着我们伦理行为来表达我们信仰的真实性，这是整个新约圣经一直的教导。当然，我们今天能成为基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罪人，愿意悔改而已。所以，作为一个每一个基督徒，他在信主的时候，他的道德起点是不一样的。甚至从个别的人来看，也许一个基督徒的道德水准还不如一个非基督徒，有可能。但是从整体来看，如果整个基督教的教诫的道德水准都不如非基督徒世俗，那基督教早就垮了。你怎么能够见证你这个神是真的呢？又说是生命之道，圣灵又进去了，那怎么可能呢？你还是这样。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一定要借着圣灵的大能，要活出相应的好心的行为，就这样一个关系。否则你那个信心不是真的信心嘛，对不对？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雅各讲得很清楚。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在神所命定的岗位上尽心竭力。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简单的把教会的内外的侍奉、世上的工作简单分为属灵的和属世的，好像这只有服侍教会、服侍团契，在教会里的服侍才是属灵的，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世的。不要这样简单的分。世上的工作，如果我们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都是属灵。反过来说，我们的教会的工作，如果为了自个儿的荣耀在教会做事情，那都是属实。而且不可能每个人信了主都在教会侍奉嘛。我们要进入这个社会，不要被基督教不要被边缘化，要在社会上产生力量，一定要进入这个社会。更多的弟兄姊妹还是要带着自己的职业进入这个世界。通过我们的工作，让别人看见我们有从天来的属天来的智慧、爱心、能力，让别人能够羡慕我们，能够敬重我们。当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去传福音，那一句话就非常有力量。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各行各业基督徒都做不好，我们再去传福音，你说难怪啊，你是基督徒，难怪啊，那基督徒就是这种人嘛，什么事做不成， 非要搞一个精神拐棍，那既然你传福音根本没人听的。所以侍奉上帝荣耀上帝不仅在教会可以做，在整个的世界上我们要把基督徒从天上来的这种能力和爱心要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找好自己的命定，究竟神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努力的在这个位置上尽心竭力。所以在神来看，并不是说我们的事工要做多大，要有多成就，教会要多大，有多少人，这不是最重要的。教会再大，人再多，在上帝的眼里算什么呀？上帝不是看我们在做什么，而是看我们是什么，看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就像刚才这永恒讲的，他知道他还敬畏上帝，他顾念上帝，那上帝就很喜悦这件事情。所以无论你是三千两，你无论你是五千两，得的赏赐是一样，将来上帝对我们的赞扬就是四个字儿：良善忠心。所谓的良善，爱神爱人，忠心，神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好好的为神做事情。所以我认为，如果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命定去做事情，将来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基督徒和一个在家里做家庭做家务的妇女的基督徒，将来在上帝的面前的赏赐是一样的，就是良善忠心。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个短片好吗？
有个城市叫开普敦，它的西南有个海峡，就是著名的好望角。印度洋与大西洋在这里交汇，尽管终年风高浪急，但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的400多年，好望角一直是欧洲从海上通往亚洲的必经之地。开普敦现在是南非共和国的立法首都和第二大城市，这里是世界著名旅游胜地，很多好莱坞的导演都把这里选为大片的外景地。对中国人来说，南非是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好望角这个距北京12933公里的地方也算得上天涯海角了。虽然地处天涯，开普敦却有南非乃至世界闻名的大学，人类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开普敦大学附属医院里完成的。开普敦大学曾有2名毕业生获得过诺贝尔奖。十几年前，南非的学费和生活费远低于欧美国家，因此吸引了不少中国留学生。李忠诚是四川成都人，2003年来到开普敦理工大学读书。
刚来的时候几十个人，全部是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然后我们在语言学校学英语，然后半年之后我们才进大学。
忠诚属于80后独生子女一代，远渡重洋留学，他背上的书包显得比同学的更沉重，因为不但有书本，还背负着父母沉甸甸的希望。忠诚的父母对儿子的教育特别重视，付出多少代价也心甘情愿。忠诚从小集父母乃至全家族的宠爱于一身，物质需求从不缺乏。他并不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但他最喜欢与机械和速度打交道，也让家人操了不少心。
他从小就是那个3D 赛车，最早就是这个，后来又是摩托车什么的。他妈妈特不放心他开这些，因为
他很想成为一个赛车手。我觉得那是太危险的事情，
越危险他越要去做这些事情。
在成都也见到过他骑摩托车，就在我们跟前哗就停下来跟你说几句话。我们话还没说完，2秒钟他已经在马路的那头了，就看到很吓人的那种感觉。
开普敦拥有非洲最好的高速公路系统，而公共交通却很缺乏。并不是每个留学生都有条件自己买车，忠诚很喜欢交朋友，也很热心帮助同学。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非常仗义，热心帮助朋友。像我没有车的话，钟声有时候都会帮我带我一程，或者带我去哪里。
父母最担心的事却偏偏发生了。一个周末深夜，钟诚开车送同学拉娜和凯西回家。
凌晨，当时我和凯西还有拉娜，我们三个从 Cape Town 往回来的方向走，在下高速公路的时候，达到100多公里，车突然方向盘失去控制，撞到了街边的绿化带，我感觉是翻滚起来了，只能听见巨响，砰砰，然后听见旁边的人们尖叫的声音，什么也看不见，一片漆黑，我们三个人都没有系安全带。
失控的车子连续翻滚了70-80公尺，才被一处围墙挡住。
当时我醒来的时候，车里就我一个人，车是侧立着，靠在一堵墙上面，又使劲挣扎着爬了出去。
拉娜被抛出车外，凯蒂不知去向。
我昏迷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腿受伤了，有骨折。我试着去找 Casey， 但没找到。
这时我听见娜娜，她哭着叫我，她问Patrick， 你有事吗？然后 Casey 在哪里？说我不知道。
过路的人帮他们报警，救护车很快把钟诚和拉娜送到了医院。
Patrick，
钟诚大约在凌晨3点打电话给我。
莫莉老师把我们全部都叫醒，说赶快赶快，我们马上到医院去，因为钟诚出了很大的事，非常非常严重。赶到医院时，莫莉老师先进去跟医生谈。
我们首先为他做了全身检查，电脑断层扫描等项目，他的脊椎有骨折，骨盆有断裂。
他的脊椎受伤是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可能会下半身会瘫痪。
清醒过来的钟诚第一件事就是请同学打电话回国向父母求救。
家里电话响了，当时是我先生接的，
但是我不知道有那么严重，我就把电话交给他妈妈。
钟诚在那边呼求，当时那个声音是非常的微弱，他就说妈妈，他说我很难受很难受，你来接我，我要回家。他说完这里的时候，那个电话就断了，我脑子突然就嗡的一声，所以我又再打过去。
然后当时是我接的电话，他的声音感觉是已经快哭出来了，
就说钟诚正在抢救，伤势很重，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他们不得而知，还等在外面。
我们见到钟诚的时候呢，看起来虚弱的样子，并不太清楚凯西到底怎么样。
凯西 was swung out of the car。
凯西被甩出车外，从后车窗甩出，越过围墙，摔到一个货柜旁边，当场死亡。
钟诚的父母想尽办法打听消息，
从外交部那里拿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电话，但是不管怎么样打去打来都是没人接，因为南非跟中国有6个小时的时差。
再也没有比听到儿子出车祸却又无法得到详情更煎熬人的事了。等待的几个小时比几年还长。
很突然，又没有买医疗保险，所以在国外又涉及到医疗费用很高昂。
第一件事情就是筹备钱，
不一定会要先交费的，因为在国内长期是这样子的，如果你不汇款，再重的危重的病人那个时候都是不能做手术的。
钟诚出事的消息很快传遍家人亲友，
就马上赶到这里，当时他妈妈也哭，我也哭，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大。
钟诚从小就跟我的时间比较多一些，哎呀，我听到一下就瘫了似的。
4点多，我们接到中国驻南非使馆的林女士打来的电话，让我们赶快过去，因为在那次车祸当中，有一个21岁的白人女孩已经遇难，另外一个伤者也是白人，伤势非常的严重，我儿子的伤势也非常的严重。
医生就跟领事馆的人说他要瘫痪，
所以当时我们的心情真的是很不知所措。
凯西家在开普敦一处安静的社区里，他的突然罹难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们同邓肯夫妇做邻居15年， 两年前他们全家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
我们看着他长大，他经常在家门口前骑脚踏车，是个非常快乐的孩子。 Casey 的脸上常常挂着笑容，大大的眼睛，是个非常友善的女孩。 I felt really guilty after the accident because she...出事后，我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每次出去玩时，我都会向 Casey 的妈妈保证把她安全地带回家。没想到这次没做到，以后再也无法做到了。
出事那天下午，我和牧师一起去他家探访。邓肯夫妇非常悲痛，一直无法相信 Cathy 已经离去。 Cathy 是这么美丽而让人疼爱的女孩，她的父母一直以她为荣。 她的遇难让我也很震惊，因为我的女儿小时候常和她一起玩。 Cathy 有两个哥哥，他不只是家里最小的，也是所有家族近亲中唯一的女孩。所以父母亲特别所以父母亲特别注意保护她，若是没有哥哥们的陪同，是绝不容许小女孩自己到公园去玩的。
万里之外的另一个家族，
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第二个语言也有是一个障碍。
我们也找律师。
南非属于英美法系，它是案列法，就是说每个案子处理以后，它是根据相类似的案子进行处理。我查阅了英美法系的相关案例，它有些赔偿是非常高的，是非常惊人的。
律师告诉李成，他的儿子被指控的罪名有两项，一是涉嫌酒后驾车，二是涉嫌蓄意谋杀。
所以我当时很困惑，我的儿子受那么重的伤，怎么会是蓄意谋杀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南非警察局一定要走这个程序。但是如果受害人没有起诉的话，这个就相当有一个过程一样。但是如果受害人起诉，情况就会更严重。
他们心里的焦虑陡然升级为恐惧，生命垂危的儿子难道还要遭受铁窗之苦吗？
担心他被当时的那边被关押起来。
而且最麻烦，我不知道别人会找我们怎么样安在扯皮这件事情，这一点心里一点数都没有。所以说我做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想象。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因车祸造成数百万人伤亡，车祸只是几秒钟的事，而事后的法律诉 诉讼、经济赔偿往往变成长期的纷争，带给双方家庭更深的伤害。
有可能赔得倾家荡产都不知道了。这个因为在国内嘛，你还可以去找人际关系啊，找人勾兑一下什么的，国外那就没办法了。
理解，当时他说如果有可能我代替忠诚我的儿子去承担经济责任，甚至去坐牢，我都愿意。
然后就是在赔付和医疗费大概要50万美金，
既要办理各项出国手续，又要筹措大笔资金，他们紧张的忙碌着，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南非，
简直就是开小步跑。
说中层因为伤非常严重，转到了开普敦大学的附属医院，这是全非洲最好的一个医院。记得三四个教授给中层做了一个会诊，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这个脊椎骨破裂了，说只有这么一个就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就可能会伤到他的脊髓的神经，那样的话他可能后半生就只能在轮椅了。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幸运，
各项手续办得很顺利，但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因为什么肇事方的家属都肯定会被那个受害方打的嘛，去了以后肯定要被对方围攻，殴打我们啊，或者殴打中层啊什么的，最担心就是这个。
绝不会不找你麻烦的，这个是我心想的。
他们做了长期滞留南非的打算，把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亲友管理。
他当时估计恐怕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是一年以上。
几天后他们匆匆上
路，送他到机场的时候，他都带着一种坎坷不安、焦虑还有内疚，反正很复杂的心态。
当他们飞越印度洋时，在南非开普敦的一间教会里，人们正在送凯西最后的一程。
追思会来了很多人，不只是凯西的朋友，许多附近的亲友邻居都来送别凯西。
一个年轻人的离去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因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望。
Cathy 的追思会非常隆重，很多人来参加。记得 Cathy 父亲说，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白发人要送黑发人。Cathy 的母亲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当时没怎么哭，直到几天后我再去他家探访时，他放声痛哭，几乎崩溃。
这一时刻，忠诚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历经18个小时的飞行，忠诚的父母和姑姑三人 到达南非开普敦。一下飞机，满怀担忧与恐惧的他们就闹了个误会。忠诚的好友慕云飞和华
说，忠诚呢因为伤非常严重，转到了开普敦大学的附属医院，这是全非洲最好的一个医院。记得三四个教授给忠诚做了一个会诊，比我们预想的要乐观。这个脊椎骨破裂了，说只有这么一个就像头发丝这么细的一个距离，就可能会伤到他的脊髓的神经，那样的话他可能后半生就只能带轮椅了。所以他当时非常非常的幸运，
各项手续办得很顺利。但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状况。
因为我们肇事方的家属都肯定会被那个受害方打的嘛，去了以后肯定要被对方围攻殴打我们啊，或者殴打忠诚啊什么的，最担心就是这个。
绝不会不找你麻烦的，这个是我心里想的。
他们做了长期滞留南非的打算，把自己经营的企业交给亲友管理。
他当时估计恐怕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是一年以上。
几天后他们匆匆上路，
送他到机场的时候，他都带着一种坎坷不安、焦虑还有内疚，反正很复杂的心态。
当他们飞越印度洋时，在南非开普敦的一间教会里，人们正在送凯菲最后一程。
追思会来了很多人，不只是凯菲的朋友，许多附近的亲友邻居都来送别凯蒂。
一个年轻人的离去对这个家庭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因为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期望。
Cassie 的追思会非常隆重，很多人来参加。记得 Cassie 父亲说，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白发人要送黑发人。 Cassie 的母亲强压住自己的悲伤，当时没怎么哭，直到几天后我再去他家探访时，他放声痛哭，几乎崩溃。
这一时刻，忠诚正准备做第二次手术。历经18个小时的飞行，忠诚的父母和姑姑三人到达南非开普敦。一下飞机，满怀担忧与恐惧的他们就闹了个误会。忠诚的好友慕云飞和华人教会的吴世宗牧师到机场迎接他们。
慕云飞给我们介绍，他说这是教会的牧师。当时我们对教会这个词很陌生，我先生还把牧师听成律师了。他告诉我，他说说话要谨慎一点，他说我们还没有请律师，就是不是官方已经给我们指派了律师了。
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牧师，对方说的是牧师，我们说完了完了，律师都有了，就想肯定不得了。
他们带的行李很多，看到吴牧师不停地帮他们搬那些沉重的箱子，觉得很奇怪。
后来慢慢才了解是牧师，是基督教的牧师。
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儿子那个还没有从手术室退出来，当孩子退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然后也谈到了信仰。第二天他就派人来带我们去教堂，所以当我们第一次进到教堂听到赞美诗的时候，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激动。在那种焦虑的心情当中，我们没有心情去过多的研究那份信仰，但是我们有一份感激的心，那就是牧师他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第二天就要面对开西的父母，王敏历程极度不安，唯恐因言语不当而引起误解造成冲突。他们想起牧师陪同前往，
因为他是新加坡人，英语非常好，
但牧师愿意面对这样艰困的场面吗？王敏鼓起勇气给牧师打电话。
通电话的时候他说，其实我就等你们这个电话。我说那就太麻烦你了。他说我 很乐意被你们麻烦。哎，当时我听你心里觉得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喜欢别人麻烦他的。
我们提前到购物中心去订了花篮，我也把想对柯西父母说抱歉的那些话语写在了一张卡片上。
但是到那天晚上，我们真的是都是相对无语，没什么话可说。
我们煮好饭，我们三个都没有人能够去吃，因为心里面七上八下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睡不着，其实很疲倦的，就睡不着。
我们做到凌晨四五点钟，所以我们设想了很多的场面，就是说，如果柯西父母他们对我们的那种愤怒，和他们家里不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过失，那我们该怎么办？反正想了很多种的场面。
我们只是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拿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第二天早晨，牧师还有娜娜的妈妈来陪同我们一起去柯西父母家。
他们住的房子是在开普敦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白人区。
我们一下车，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站在那个门口。牧师说：“这就是柯西的父亲。”当时我的心一下就蹦蹦蹦蹦蹦跳的，就像跑了几百米下来的那样子。
他爸爸就给我们一一的拥抱。
进了屋以后，因为中堂的妈妈当时非常的紧张，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看到开心的妈妈静静地站在那个客厅的中间，当时我的腿就像走不动路一样。
没想到的是，主动安慰的我们还没有开口，而是开心妈妈。
开心的妈妈伸出双臂过来拥抱我们，她的妈妈拥抱我长达十分钟左右，而她的手一直在我的肩上拍，不断地安慰我说，请不要太自责，这是一个意外。那一刹那，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凯西母亲平静温和的声音，在历程听来却如晴天霹雳。瞬间，自己的价值观如同冲向岩石的海浪一样被撞得粉碎。震惊、感动、羞愧，让他们不知所措。几十年的人生历练，竟无法应对这几句温和的话语。
真的，我觉得真的是无地自容，把我要想说的话全部都忘记了，一句也想不起来。我不断地对开始的妈妈说，我说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的对不起。开心的妈妈说 no， 她说这是一个意外，请不要太自责。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开心的爸爸对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们的到访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接纳和宽容。
当他们坐下时， Kathy 妈妈像这样握着忠诚妈妈的手，一直握着，两人非常贴近。
两位母亲的手握在一起，两颗心在贴近，而两种不同生命在猛烈的碰撞。
我觉得这个关系完全是反了，这种关系好像我们是被害者，他们是这个肇事者。就是说他妈妈一直蹲在地上，而我带着他坐在沙发上。
凯西的爸爸告诉我们说，请我们放心，他们不会去起诉我的孩子。当他们完完全全接受女儿过世的事实以后，他们会去医院看望我的儿子。
那个感觉让人终身难忘。天儿比较热嘛，我觉得又是泪水又是汗水，说不清楚，自己捻一下自己，觉得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在做梦。
我脑子里想了很多结果，一万多个结果，到了那个地方的这个结果从来就是没想到的结果，这个最好的结果没想到，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的结果。
当初绞尽脑汁盘算的种种对策显得如此渺小， 令他们无比羞愧。
而且他家里，他两个儿子在家里，只是来点个头打个招呼，对他哥哥来说是个妹妹，家里唯一的女儿，他哥哥这些都没有出来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如果是你的孩子，你能这样的饶恕吗？没有任何怨恨的饶恕吗？
这真是不可思议，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宽恕别人。
事后我们才知道，开喜的父母将开喜的器官捐赠给需要的人了，这是我们在去的之前也是不敢想象的。当自己承受着失去其宝贝女儿的那么样的痛苦的时候，他们还能够想到为别人捐赠所需要的器官。
去了回来，看到他们脸上就是一下卸下了心里的重担，然后同时有更多的愧疚在里面。
如此好的结果反而使他们怀疑是否真实。
而且我们完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可能这一生中再不会见面。按照常理，他是不可能这么，就是说让你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就了结了，就让我们后面想到说怎么样尽快要脱离这个南非，趁他们还没有改变主意以前，能不能就是说提前离开，
万一他们反悔了怎么办。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赶紧想办法买机票，给忠诚都买一张机票，都让他躺着都回去，还是想早点逃走为好。
可能是在那个我们这个教育下面呢，受了这个影响太深了，就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家凭什么这么爱我们，他们没有欠我们的，最稳当就是早点离开。但是后来去了教堂，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
事后我们才知道，开西父母全家是信上帝的，所以当时我们想到信上帝的人能够这么好，那么他们所信的上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
邓肯夫妇在这样一种苦难当中，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对方。那这种令人觉知人的本性做不出来的，他除非这个神是真的，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的碰撞，让人知道这对夫妇是神的儿女，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全新的生命的。
每次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常常看到弟兄姊妹在忠诚的床前为他读经祷告，使我们非常的感动。
不管是上午还是下午，都会有两三个或者是四五个人啊去慰问啊，帮忙处理事情啊。
主要是在他的母亲还没有来之前啊，我们是很频繁的，因为知道他自己一个人在医院确实也是蛮孤独，然后那个时候很软弱，需要很多人支持帮助。
我们在那边为他祷告，为他唱诗，然后也跟他聊了一下。
每天早上我因为不能坐起来，必须要躺着吃饭，明飞弟兄一口一口地喂我，
很多弟兄姐妹
在家里做了饭，每天按时送过来。当时躺在这里每天看着天花板，我就在想这些人他们都跟我无亲无故，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星期天主日我们去教堂聚会，我们听到了一首赞美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歌词摸着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当时我们三个眼泪止不住的流。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开喜父母没有让我们赔付。当时呢，我们就想先拿一点钱给他，给娜娜做治疗。娜娜的爸爸说：“no， 他说我们现在还能够承受，所以他们也没有要我们拿那个医疗费。”后来我们也知道娜娜的妈妈也是基督徒，所以让我们也认识到这份信仰是多么的好。 梁彦成牧师那时候去南非，刚好 也听到我们在南非的这一个经历，他带我们做了决志，让我们归向了上帝。
想不到远在南非这个地方，一个外国人不认识的，但是能够原谅他们，能够以无尽的无条件的爱来对他们，他们从这里就明白了上帝真实的存在，就在这对夫妇的身上表明出来。
基督教要能够进入社会的主流，不是单纯你靠一套道理，乃是你各行各业的人基督徒能够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人家一看，哦，这个生命很美啊，这个生命值得效法，值得羡慕。
因忠诚，血液检查没有任何酒精成分，检方撤销了酒后驾车的指控，但因个人疏忽造成的他人伤亡的罪名依然成立。
但是由于凯西的父母始终坚持放弃起诉，忠诚的这项罪名不成立，我们才得以平安地离开南非。
忠诚的父母把他和拉娜一同带回中国治疗。
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刹那，我们才完完全全地相信凯西父母全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真的。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不到两个月，他们返回了成都。
忠诚他们坐在那个轮椅上，推到我们把他接到车上，但是我看到那个李姐的那个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很开心的回来。
我们把在南非的这一段经历向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
这不寻常的经历在亲友们中激起一连串生命的撞击，
不可思议啊，不可想象，怎么会这样呢？
我怎么不打脸呀，无法想象，我觉得简直无法想象。我想神想啥子想，我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局。我自己在想是赔多少的问题。
当时我听到震撼特别大，我一想到凯西的父母我都会流泪的，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也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嘛。
放在任何一家的这个父母身上哈，即使是有宽容的心，他也做不到，也会通过法律啊什么的索赔啊什么的。
这样的大爱，谁不感动？这样的生命，谁不愿效法？两个月后，吴世宗牧师从南非专程赶到成都。有18个人因做出了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决定而在等候他。
我们身边有18个人跟我们在一天接受牧师为我们施洗归向上帝。
经历了车祸是我人生当中我想是最重要的一刻，让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我们从远处能看见好望角，就在远处的灯塔。 主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像海面上的灯塔，他指引我们前面的方向。我现在已经找到我人生当中的这个灯塔。
每当我想起那一场车祸，我就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事情那样的清晰。凯西爸爸妈妈的那个眼神始终都在我心里面，常常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也想，我们没有能够为他们做任何事情，唯一能够让他们得到安慰的是我们全家都跪向了上帝。
成为基督徒之后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想象不到的恩典和神迹不断地降临在这个家庭中，请您继续关注。
我是2006年到成都做培训，认识对对夫妇。因着这个生命的碰撞，他们和很多的亲朋好友都归向了耶稣。所以2007年，我去南非侍奉的时候，我专门找到了凯西的父亲和母亲，专门到他家里去看了。凯西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后来到南非工作。那凯西的妈妈就是一个当地的南非的白人的一家非常温馨的一个家庭，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所以当时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也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只是告诉他，我说中国的弟兄姊妹没有忘记你们，由于你们的生命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在忠诚和汪明，他们不仅信了主，而且在国内非常热心的侍奉。不仅如此，他们对孤儿寡妇老人那种怜爱的心，他也可以走几十里地去关爱一个孤寡的老人，因为他们的心被上帝摸到了。忠诚身体好了以后，很奇妙的神带领他，不仅身体康复，而且最后考上了飞行员。我们知道一般人的身体检查都过不了关，他这样不仅过，而且考上了飞行员，最后通过了南非所有的课程，现在已经马上就到川航去当飞行员。他立志一辈子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2000年以后的今天，没有人见过基督，他要从你、从我、从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我们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是完美的，我们有很多缺陷，很多生命软弱失败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上帝，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被更新。求主帮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不和别人比，我们就和自己比。我们的昨天、今天、明天，靠着主，我们一直在往上走。这就是生命之道。所以我们传递福音不是在讲一套道理，道理是要讲，教义要讲，但是这道理一定要和我们的生命要调和在一起，它才会有力量。是整个福音传递的过程乃是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真生命改变生命的过程，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基督徒，每时每刻我们都在为上帝做见证。我们常常对慕道朋友讲，不要看我们，有的慕道友说他这个基督徒还不如我呢，我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告诉他，不要看人，要看神，对不对？很对。但是这个绝对不能成为我们不长进的借口。不要看我们，就看上帝。他怎么能看见上帝？他一定要通过我们看见上帝。所以作为一个慕道朋友，如果因为个别基督徒我们的不够好，让你们只盯在人的身上而看不见上帝，不能相信上帝，那对你们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我们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如果因着我们在基督里不长进， 成为别人信主的男主，将来我们在上帝面前也是交不了账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而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真正能够把这个生命之道彰显给更多的人能够看见，知道这个上帝的真实，上帝的爱，让他因着我们这样一种新的生命，能够把他们领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们直接去面对上帝，认识上帝。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我们原本都是一批不洁不义不配的人，也和你没有关系的人，但是主，你这样爱我们，你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种羞辱，这样十字架的牺牲，把我们这一切愿意认罪悔改的人都领到了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这种爱是何等大，何等的深。每当我们想到你的救赎，我们心里就充满着感激，充满着敬畏。主，你不仅拣选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你还使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各个地方成为你的见证。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找到自己命定的岗位，能够努力的全心全意的爱你爱人，努力的能够活出我们作为一个你的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本分。谢谢主。我今天也问一问，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没有相信主的朋友们，如果有，你过去从来没有表示过你愿意供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今天你受到了感动，你愿意得到这一份这么好的生命，你愿意成为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的朋友，我也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为你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愿意今天愿意悔改归向主，成为神的儿女，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